归去的阿弥陀佛。课程一开始还是讲一些三件事。第一件事情还是因缘于上课前两位学长前后问我问题，有所感啊，我还是因这个因缘讲一些话啊。刚才我对一个学长稍微严厉了一点啊，那么也由于他的问题老是在同样的一个点上，在那边有好像是人造卫星一样的打转啊。我如果这样说了哦，我讲为什么。其实一直有个问题，每天每一个法会乃至于每个念头，其实我们都应当要去检验的，就是各位学长，你们自己为什么会来学佛呢？你们学佛不管多少年月了，你们觉得你们正在学佛吗？你们觉得学佛好吗？你们觉得它只是打发时间，还是真的有什么受用呢？这个问题是要有答案的啊，这答案得要让你自己很妥帖的，而且很确定的走这条路是没有冤枉嘛。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啊，否则他如果就像是办任何一件世间事，或者是看一件好像世间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今天像发生很多的大事，对不对？首先我会注意到的反而不是莲湖会的问题，我反而会注意到李敏南失踪了啊，我反而会知道曾国成结婚了，不晓得现在这些社会零零星星的小事哈，这小市民其实这些也都是公众人物的小事，反而比像莲湖会那样子的大事哈，一般人所谓的大事对我来讲现在地位比较重要，不晓得为什么。乃至于这个今天早上有位法师讲经的时候，他对于狗狗是蛮赞叹的呀，然后呢对于人反而觉得好像有很多的贬义。诶，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这个思考很好玩啊。那至于我所指为何，那就先不论哦。不过意思就是拉回来，那刚才它的起源于一句经啊，《金刚经》里面的一句话啊，法上因此何况非法？那什么是法？什么是非法？这是定义上的问题，对不对？那么如果就甚深秘密第一义无量三昧大乘的三昧，方便善巧的对治门，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去思维这件事情，这两个词啊，法跟非法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不过我从那位学长开始有跟我问问题的第一个印象，一直到今天为止，我觉得他一直在找标准答案，一直在找标准答案。每一件事情个别个别的标准答案，或者是说最殊胜，他可能也开始接受了，可能没有单一的答案。可是当他知道了有很多答案以后呢，他还是隐隐约约会去找那个最好的答案，最殊胜的答案，会去找最殊胜的一部经，最殊胜的一个法门，最好的一种解释以及体会的方法，他会去找这个东西。其实找这个东西，这种心是很好的，这个心呢叫做增上益要，对不对？会有增上心，增上心是大乘非常重要的。有了这个心之后呢，你对于任何一件事情不会以少为足。不过，任何只要还有分别的，它有好的一面，就一定会带来不好的东西。增上益要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啊，各位知道吗？我一直不断的增上增上去找，我会产生什么样的负面作用？啊，你永远是在什么？永远是在找最深山最甘甜的那一口井，然后呢我再要那口井的里面的一瓦水来解渴。可是呢你可能还没有找到那口井，还没有喝到那口水，你可能渴死了。了解吗？虽然过程当中的每一口井每一杯水都不见得是最甘甜的，可是禅宗公案里面有一个禅师，我很喜欢这句话，青天在上，水在平。简单的讲，一句话就是说，江河再大，对不对？ 都不如我手中的一瓢水。真的，你说大地水来自于何处？来自于青天下雨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我能够管得住青天，那青天就有源源不绝的雨了，对不对？我找到生命的泉源了。可事实上你能掌握它吗？天地乃至于宇宙一切万物，包括这个四大五蕴的色身，等一下我们谈不净观的这个所缘，都不是你以为可以掌握的啊。可是我们就有这种糊涂，我们就有长这个糊涂蛋的心出来，一直不断的生那个心出来，就希望去确定确定确定确定确定，到最后之后呢，我再去取那一瓢饮，那可能还没有到那个阶段你就死掉了。我刚刚就问那个学长说，到底你一部经或一部论一篇长文读下来，你是有一些不懂的，可能多可能少，我们先姑且搁置，你懂什么？你懂哪些那些东西？你有没有真正在实作呢？实作以后你有没有受用？如果真实受用，而且发现你的贪嗔痴越来越薄，那你就反复操作嘛，对不对？哪怕就是依事俱济，金刚经讲的啊，它就可以让你证第一地理啊，它就可以让你得金刚般若波罗蜜的啊，就是这么简单哦。乃至于呢，我最近的心情啊越来越平静以后，我发觉啊念佛越好。哎呀，我现在已经有一点不太想讲经的心情了。我觉得读那么多的经，读那么多的论，已经没有那么必要的意要心，你懂我意思吗？那这种心情来的时候呢，哎，我发觉又是一种业障咯，又是一种过去习气以及菩提心不充分的现行啊。你要有警觉的哦。哦，像刚才我就到下面去啊，跟着三楼的班上啊念佛，好舒服哦，你知道吗？舒服到哎呀，他们自修好吧，他们自修好吧，我在这边念佛舒服啊，对不对？舒服 啊，你会觉得我在那边是懈怠还是很精进呢？哎呀，我念佛一口一口下去，没有中间没有杂念啊，蛮精进的啊。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标准来看的话呢，是不精进的啊。我怠惰了菩萨的本愿啊，怠惰了菩提心的增长广大，这件事情是要不得的啊，要不得的。所以呢，看你每件事情是从哪个角度去自我批判，自我批判能够让自己敦品向上，这是重要的关键，不在那个多里。那你说对了，你所讲的这个受用面以及我能体会我能受持的部分，我都在用功是不错，可是呢，他的问题可能也还是在于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原本看文看不懂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文所成慧跟思所成慧，甚至修所成慧也是有问题的。好，跟姑且不要论修所成慧，修所成慧是修止观，对不对？文思都不成就了，就更不要谈到修所成慧了。所以呢，这基本上是属于文所成慧的问题。法相不懂，我告诉各位学长，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你没那个病，所以那个药对你不相应啊，这是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你跟这个法过去呢，不晓得无量劫来呢，结了一些违缘，相违的因缘。可能过去你毁谤过这个法门，毁谤过这一位传承者的法，于是呢，或者你过去曾经在这个法会上弃舍，中途跑开了。所以为什么我想很多老参吧，或者很多比较宗教情操深刻的人，都会觉得在佛门内哈，不要说佛门内乃至一般的世间事，只要我有承诺的啊，尽量的，除非我无常生死到了，我没办法圆满，这是不可抗力因素之外啊，我都希望把每件事情做到圆满，能够把每件事情做圆满，不欠啊，不拖不欠，这件事情在当生是当生的承诺，当生了很重要的啊，尤其像我们这一类学净宗的人，你不要造新业，新业不在乎你染跟净啊，凡是你承诺的，对不对？这个业因就造了，那你没有圆满，它就是要再来的啊，你知道吗？你就会脱卸在那个地方，因为别人的念没有灭嘛，啊，别人的念没有灭，所以这些四种缘啊，清因缘，你脑袋瓜的种子是在的啊，然后呢，这些所缘缘、增上缘等无间缘，都一直不断的在无间相续啊。 那是很麻烦啊，互相这样子勾机拖欠啊，那不晓得何生何世啊，这种共业乃至于你个人的不共业都是拖着你团团转的理由。所以什么事情能够让它圆满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了知这件事情之后，当然我们能懂不能懂那没有关系，那总要保持什么结善缘的心，这个叫做化缘啊。化的意思是得到教化，所以什么叫教化呢？我发现我不懂，表示我在这个智慧上没有开嘛，或者我以为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开智慧了，其实没有，你只不过在另外一个你所相应的法门上得了一点法相的知识。你要这样子安住其心，不要以为我在那里开悟。我跟你讲，你在任何一个法门开悟，你是全部都会了解的，只是名词文字懂不懂而已。你只要过了文字障，理应当都要通理。如果你说我有一个法开悟了，其他法不通，没这个事情。我那天我还在自己表述我自己小时候到现在的经验，越长大越看多了以后，越学多了以后，越觉得开悟不是一件自己说说就算数的东西。纵使一个真开悟的人，他都不会说他是开悟的。为什么？因为修道才刚刚开始，他更深刻的知道要谦虚的重要性，不会去跟别人夸耀说我开悟了，我如何如何，我证什么果了，没这个问题的。金刚经也说，从预留果的出果到阿罗汉，都不会说我得那个果的。这是真正你正般若之后的修养跟智慧的表现。所以由此之故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任何一个境界，当我今天对这个法相并不相应的时候，并不理解的时候，我应当要怎么样得到教化的，就得到一个 lesson， 得到一个教训。这个教训就是说，我不管过去生或者是当生，乃至于此时此刻，我的用心是不正确的。那把这个不正确的用心，把这个修学佛法的态度呢，修正，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倒也都还不是在理解这个法相本身。理解法相，我认为我现在的体会永远都可能摆在最后面，态度永远优于知识的本身获得，这个是我的真实体会。那个态度，那个三业对外的表现，那个表现对内表现出你的智慧，对外表现出他受用的修养面。如果你的三业持续的不能清净，会又因为你三业的造作让你自己扰扰不安，对不对？无法安住，这才是你没有所谓没有智慧的表现。倒不是你这个法相知识面上以及解释面上懂不懂的问题，不是。可是话又说回来，能不能懂？有，能懂。所以我最后撂下一句话说，如果你今天提出来的问题跟你今天修学的状态阶段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如果那个你要问的那个法相的问题并不是你这一个修行阶段所需要去碰触的问题，而你去问，那表示什么？如果你比那个程度还得低啊，你去问就等于问什么禁律者以及佛菩萨的心地，对不对？比如说你乃至需要出地，出地菩萨有一天他会很怀疑说，哎呀，二地菩萨呀，你证悟的境界是什么啊？为什么你是二地，我看你没什么了不起嘛，我是出地，为什么我是出地我比你低一阶呢？如果你去问一个跟你道次第不相合，而你问的问题又比你的次第来得高的话，那么你就有增上慢，乃至于会有什么谤毁比你地位高的圣人，这样子的问题，这是我请各位去这样要注意的事情。那么如果你自己以为到了一个地位，而你问的问题是比你那个现在的地位来得低的，可是你也不懂，那表示你更是增上慢，因为你根本没有你现在以为的地位，因为比你低阶的问题你都还不懂，那你怎么可以说你已经到了比较高的阶位呢？这就是一个自己要去警觉的问题。所以回过头来，任何一句话，任何依事俱记，离开了那个脉络本文以及当机众的因缘事，没有单独的解释，这是我给那位学长另外一个角度的思维方式。所以不要断文取义，然后呢请教别人这句话应当怎么样做正确而且唯一的解释。我告诉在座的每一位学长，没有的。有人会说他也是他当时那个人个人的体会，于是 他可能会转告说谁谁谁跟他讲这句话是这样解释的，谁谁谁跟他讲这个是这样解释。这一种习惯叫做属他人，说时属宝，对不对？以他人的财宝就好像是这个过路财神，你在银行里面收钱了，这个钱归到银行去，不关你事。你知道再多人对这句话的解释都不关你的事，你自己怎么解释？要他解释，他就把文重新念一遍，然后呢讲，可能讲出一个玄义，那个玄义就是说，哎呀，我做文字的分别就是不如法，就是不了义理，这个是结论。可是问题是什么是分别心呢？我能够不分别而能够安住在世间事上吗？这是关键。如果你现在连分别心是什么都看不住，我能不能够不用分别心而能够活得很好，这件事情你也没有任何一点的体会，乃至于你眼中看不到有一个人你能够认得说这个人是圣人哦，我看你是圣人哦，你能够看得出这个圣人他的确是以无分别心安住在世间事上面的。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圣人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根本连这个都无法分辨，对不对？你也不见得，或者是没有相应到有一位圣人，或者是你相信这件事情是的存在性，你能够真实体会，那么你问这句话也没有意义啊，对不对？你根本你的分别心是什么？你就只会讲，哎呀，只要有分别就是不了义。那什么叫有分别？什么叫做了义？如果你完全都不知道，因为没有真实感受，如果你对这些所谓的法相套来套去的这些名词完全没有真实的受用，什么叫受用？能够让你自己在三业得到清净，智慧得到增上，态度的修养能够更是像春日一般的太阳那样子的温和，六度四摄做得一点都不勉强。如果你没有这种真实的功德力的话，那么你这些名相懂不懂其实就无所谓了。为什么？因为你根本没有用对心力，这是这样的缘故。我不晓得你能不能懂 OK。所以我还是说，所有这些文句的解释，如果你相应哪一个法师的意见啊，全文脉络这样子解释下来，你完全前后都完全可以受用，那么你就依那个人的，依那个人对那个文的解释，你把它记起来，说说的反复思维，对不对？然后用它来断或者是服你现行的烦恼，对不对？这才是真实学佛法的目的跟用心善巧。而不要再去因为这个广学多闻，到处参访，有很多老师的缘故呢，那你就拿东壁打西壁。那么如果各个不同的老师他去扩展你不同的所缘，对不对？都在个别解决你不同的问题，那你这个人会被割裂的啊，会被割裂的。因为这个人带你往那个地方走，有一天可能现在对你来讲还是在知识层面，他会帮你开展大乘八宗，每一宗都有个老师，对不对？他会同时并进，让你在八宗都各有一些进展。那问题干嘛呢？问题干嘛呢？你要变得这么博学，变成八宗共主吗？你想当龙树菩萨第二吗？或者你想当玄奘法师第二呢？如果你没有这个兴趣，那你同时学那么多的法门，你要个别进步，尤其这些法门到了某一个阶段，当你要真实起修的时候，你不能够一下子圆这个一下子圆那个，因为这种叫做散乱。即便你所圆的都是真如的理哦，即便你都是这样子哦，到最后你真实要起修的时候，你只能选择一个所缘，止观才能够得利。如果你这个所缘一圆进去，然后一下子想，哎，这个老师，我忽然想起他，拜托啊，你在干嘛？你在想偶像？你想男朋友吗？他一想这个男朋友也不错，一想那个男朋友也不错，这是很散乱的呀，非常非常散乱的。包括你想他里面所讲的那个道理很有道理的话，这些都是杂思妄想的呀，懂吗？都是杂思妄想的呀。有真实修行经验的人就会跟你讲这样子很大的过患的呀，很大的过患的。当你没有过这一关的时候，你要说广学多闻这件事情是很难的啊。当你初初入门，你要去抉择一个法门的时候，姑且去到处参访，对不对？到处国不理中加听听还要听听，那不过就是选一个比较相应的老师，然后呢跟他怎么样好好的学下去。可能你是这个目的，所以你会到处参。 可是到了你每一个都感觉有一点相应，然后继续下去的时候，到你真正要起修的时候怎么办？可是你永远一直在不断的听闻，思会都还不成就，那就更不要说修会了，永远都还在闻的阶段。我告诉你，你死的时候一点都没有功夫，死后再来人间，你可能五戒十善是不错了，再来人间投胎，你隔音之谜全部忘掉，全部再重来的。那你说，哎呀，这不是都种金刚菩提种子吗？金刚菩提种子是对什么东西有用？对开根本智以上的圣人才有用。对你没有开根本智以上的圣人，那个种的种子叫做菩提种性，是会让你来世还会遇到佛法。阿弥陀佛，可是并不保证你遇到佛法会开悟，你可能还是前辈子这种烂习惯，反复再三，不晓得累生累劫要搞多久，不知道，因为你这个习气是最强的。所以要开根本智这件事情，我已经在我的课上，不管在哪个课，我讲过很多遍，要一生承办，承办不了，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对不对？那个地方能够保任你所有的善根，能够让你不退转，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我就不相信谁可以有隔音之谜，能够不受他的牵制。而且隔音之谜之后，还要看你前身的哪一种习气最强。如果这种不如理作揖的习惯还是强，你纵使遇得到佛法，碰得到善知识，遇得到你相应的道场，你还是一样作怪，对不对？然后不了义，最后就怎么样？得不善心而死。于是十六人第一卷讲的。所以此生此事一定要学习一个如理作揖的习惯，咬住，一定要把自己最重要的里程碑要能够先达到。这是回答那个学长，我用很长的时间哦。那第二个，另外一位学长，他的角度又不一样了。他问我一个临终的癌症末期的小朋友，他的父母亲，包括那个小朋友在内，站在一个外人，站在一个朋友的立场，怎么帮忙？当你自己的事情已经安住了以后呢，哎，你也有一点六度四摄的善心会发起来，你就会发觉我的所知障很重。跟着呢，这些所知障就是你自己的无能为力，不晓得该怎么办的这种状态，还很可能引发出随烦恼。随烦恼带动了以后呢，很多更维系的根本烦恼会出现。于是你会发觉你学佛还是不够力量，还是不够力量。为什么？背后还有一个我所，这个问题我要能力，有能力解决。当然他是来请问我有没有能力解决，可是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跟那个学长讲，我没有能力跟你讲一句话能够让你带着去安慰那个家长，让他立刻免苦。我是很清楚知道，但是我现在有这种感受跟判断，以前我会觉得苦，我现在不会。为什么？因为我根本不在那个问题的现场嘛，对不对？为什么我要变成全知全能干什么？别人只要把他的脉绑一个红丝绳，然后拿给我，我要悬丝把脉，我就可以知道他是什么病嘛，然后乃至于开出什么药，我要有这样的本事干什么？我不需要。我要的是临在我身边所有跟我贴近的因缘事，我要能够怎么样如理的、如法的、不生烦恼的，怎么样能够发起用无量劫陪伴的心，随顺那个因缘，让每一个人开发他个人的觉性。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分享我的经验，我只能做这样的事情。佛都说他不能度无缘的人呢，一个自己不愿意开悟，自己不愿意去拿水解渴的人，对不对？我水杯都已经递到他嘴边了，他都不肯喝的人，佛都拿他没办法的呀。那么我们今天学佛，如果今天你的生死、你的烦恼都已经算是调伏的相当了，你今天遇到你想有心要去帮忙的，这个算是善心，对不对？不管你今天起的是过去杂染烦恼的心，或者你今天起了一个帮助别人的善心，都是一样的分别心啊，都是一样有我所、我执跟法执的心啊，只是维系不得见而已啊。所以回过头来还是要先解决这个问题再说。所以我刚才最后还是给那位学长另外一个建议，我说如果你今天根本连一句话也搭不上腔，真的不晓得怎么帮上忙的时候，或许有另外一类的人可能可以帮上你的朋友的忙，那就是说 他如果也他的孩子得过类似的病，对不对？或许也往生了，那么他的同理心，他的经验，他的经验是能够帮助他的。在阿含经里面有这么 一则故事，有一个失去儿子的妇人来问佛世尊说，我好苦，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我有方法帮你解决，但是你到城里面去，去帮我要，我忘了要什么东西吧，但是我有条件哦，这个是一个药引子，你要帮我去把它讨来，就是你要先做点功德嘛，但是你要找到有一家人没有死过人的，跟他要这个药方拿过来才有用。于是他遍寻那个村庄的每一个人，他都去问，他就去问，首先每一个人呢都会跟人家讲他有那个东西，可是他就接着问，那你们家有没有死过你们的亲人呢？每一家人都有。他回来就把这个事实告诉世尊，世尊就跟他讲说，所有每一个人乃至于自己的亲爱眷属的老病死都是必然的，就开始为他讲四圣谛。四圣谛从哪里下手？从苦谛之必然，从苦谛是世间乃至于是出世间的实相，这件事情先让他先认同。如果他不接受，他不接受这件事情，我跟你讲，连极地灭地道地都下不去的。他不承认苦地的必然，苦地的真实性，对不对？乃至于这苦地有一个误解，有个错误，还是继续支持他的颠倒见，我跟你讲，连佛陀都没办法的。你要去教化这种人，必须要先降服他的什么慢心啊，我见啊，对不对？他支持在颠倒见，执而为实，你说你拿他怎么办？对不对？今天呢，我就拿这个杯子啊，这个杯子呢，我每次拿的时候都有水啊，每次都没办法做这个演出。如果你拿来的时候呢，杯底向上，如果那个人就认定那个杯底是杯口，他就跟你问说，老板，我要跟你买杯子哦，可是你们家做的杯子为什么没有口嘞？然后呢，那个老板就说，你把它倒过来就有了。他把它倒过来，发现没有底。他说，老板，你这个话说的不对了，没有口就算了，居然连底都没有啊，你这个杯子实在是做得很差哦。你觉得这个话能够继续讲下去吗？因为他已经立方了，立了一个方位，决定他刚才拿起来的那个就是口，翻转过来的那个就是底。如果他这个方位是决定圣洁，就是这样子不会变，对不对？他这个方位，这个方位是抽象的啊，知道吗？是他个人的名言我执法执啊。这个东西如果他执持不舍，他不晓得他一开始那个认定是误会，原来只是老板摆那个橱窗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杯子摆反了而已啊，或许也不是摆反啊，只是为了要摆起来好看，他故意有一个地方摆反啊，那只是这样的目的，可是他把它当作是真实的，是那样子，因为他根本有个成见，杯子摆应该是口向上，对不对？底向下。可是像我在寺院里面用餐，我的钵啊，我只要洗完钵之后，我就会把豆卡，把钵豆卡的习惯是为什么？第一个，让钵里面呢没有干净的水怎么样漏干净，对不对？所以底下呢是那个一个自己用的毛巾嘛，然后呢就把钵呢倒过来，第一个是让它快点干了，啊，否则你盖一个盖子了，弄弄在那里它就闷了。如果你太久再没去用那个钵的话，那个水多了会长虫的，啊，这是第一个不好的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万一你离开的时候你往生了，对不对？无常现前了，你不会回去用那个钵了。所以呢，我把钵盖起来离开，就是代表我很可能不可能，啊，我可能没有机会再回来用这个钵了，对不对？我要跟每一件事情，当我用完的那个刹那，都要修无常观的，是这样子，调伏其心的。那么回来再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根本有个成见，说什么东西一定是那个样子的，这个成见没有自己检查得到，然后呢，就一直不断的拿他自己认为对的东西去跟别人辩论，对不对？那别人的立场，别人的那个立的那个方啊，别人立的那个抽象的那个标准又刚好跟他是不对位的，那两者不对焦，讲到死都是两条平行线而已，讲到死，两方讲到死都还是两条平行线而已。有方法解决问题吗？也是一样解决不了问题的。 所以我才最后跟那位学长讲一件事情，说啊，修行啊，修行啊，要在自己一根有力量的时候，确实真的把四圣谛的道理，不要说是正，你能够真的在散心位的情况底下，确实了解他到底要帮助我们解决生命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你要对你所解决的问题都一点不清楚，老是绕在法相上打转，对不对？悟不了法性，法性不是空，法性是那个必然的归向。如果你不知道万法必然的归向，你自己也是生命洪流的那一件事情。如果那个必然的归向，那个所谓叫做法性的去处，那件事情你一直都没有把握到的话，你绕在法相上再怎么样去找殊胜无上独一无二非常高妙的解释，那都是增加你的知识而已啊，这些知识一点用都没有。我越来越觉得这种东西是非常没有用的东西，可是也不能讲它完全没用啦。这个东西呢，算是闻所成慧嘛，啊，少分的闻所成慧啦，累积久了，你就会有一些念根嘛，啊，铭记不忘的这个法光明见。好，这些法光明的东西呢，哪一天哪一天触到因缘事的时候呢，你突然你的这个法光明的正念能够跟它一起具身作义，而且得到受用，就哪怕是一句话，就可以脱落你对生命的移情，那个时候你很可能少分的触到开悟的感受，哪怕就是一句话，不起眼的一句话。所以呢，我们也是赞成说，反正闲闲的也没有事做，你每天打坐也不会就自然开悟嘛，顶多能够做到用心如镜，得到止，不错。可是我们只有止是不够的，对不对？所以呢，要一定要保持怎么样？听闻佛法，听闻佛法，多种点善根，这是好的。这善根一定要在境界当中呢，具身作义。只要刹那刹那少分触证，解脱的涅槃感受，那么你的开悟就会一分比一分接近。但是前提是你要知道什么是你要解决的问题。那你要问我那是什么？我说那是什么呢？那是什么呢？你真的要这一期生命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想想吧，想想吧，这件事情搞不清楚的话，你就每天报道，你就每天报道，报道到什么时候不得而知，就是这样，啊，那就要看因缘了，真的要看因缘了。可是因缘不是这么被动的呀，啊，因缘可以起自于一个非常确定的菩提心里，可以的，但是那个心要很确定，要非常非常确定。对不对？咬住不放啊！虽然这也是一种执着哦，啊，虽然它也是哦，不过它是清净所缘的，对不对？是一眼的真如，这件事情要能够先搞清楚。好，进不到进度来就麻烦了，请各位翻到卷26909页啊。那个宜人啊，你可能要找一个学长，大本子，你来跟那位学长一块坐，你有吗？啊 ，OK， 909页哦，好，请翻开到卷26909页，好，林本要自己对到位置哈，就讲到云何名为朽秽不净这个地方，我们来消文。我刚才讲两件事情，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啊，待会下课前再讲。好，云何名为朽秽不净？好，就要开始先解释哈，不净所缘有六个：朽秽、苦恼、下劣、官带、烦恼跟宿坏，六个不净。所以呢，我在白板上哈，我都略掉不净两个字哈，你们自己的笔记要自己补啊，啊，否则隔了一个月之后，你可能都看不懂了，知道吗？所以我在标题前面呢写不净所缘，我后面呢写什么一内朽秽、一外朽秽，下面都有不净的啊，你自己补哈。那因为我白板的空间问题，我都没有写了。好，首先解释第一个，什么叫朽秽不净？那么所谓此不净略一二种，一者一内，二者一外，表示说呢，他又把它分为一内跟一外。其实呢，它是倒装的，是内所一跟外所一。内所一就是根身呢，啊，就是我的根身；外所一就是气界。但是呢，这里讲不净，不净多半是指普德伽罗，就是有情身啊。所以一外是指外有情，一内是指自己的内有情的这个根身啊。那么一外就是外有情的根身，是这样子的啊。那要稍微有点把这个文要完整一下。那首先呢，先解释怎么样缘 内根生去修朽秽不净的观呢？你怎么样依内根生啊去思维，诶，为什么这个内根生是朽秽是不清净的呢？啊，他说所谓内生当中有底下这36物是不净的啊，有36物，各位标了没有？你们标出几个？你们能不能标出一不多不少的36个啊？可能都会多，对不对？会超过36，对不对？啊，如果你一个字，尤其你又照着这个新闻风的标的的话，那肯定超过36。以下啊，以下是我听过了妙老以及我参考了文献之后啊，有一些我也跟妙老的断句位置不太一样哈、啊。不过提供出来给各位参考，你们也不要全信我的意见，你们自己也可以去再重复听妙老的说法，对不对？他有笔录，他有他的录音带，你们都可以去听。你们如果也跟问其他这个修不净观的学长或者师父们啊，或者是查到文献资料，也都可以去了解。但是我认为这36不净物倒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需要拿出来观的啊。如果你真的懂一个就够用了，那这个道理就跟我上礼拜所讲的道理是一样的。假定你要断除你自己讲脏话或骂别人的习惯，我就举了一个例子了，你老是习惯骂别人王八蛋，那你每次一骂别人就打你一巴掌，请问你要被打几巴掌你才会听话，改掉你骂别人王八蛋的习惯呢？所以36不净物其实一个一个做所缘，对不对？一个一个做所缘，那么每一个所缘都观察得到同等的法性，就是它必然怎么样，无常变异变坏，对不对？如果你就得到这个共同的结果，请问你要观几个物才会得到这个肯定的决定呢？啊，决定圣解呢，就不一定就不再多了嘛，懂吗？啊，就不再多了啊，只是说你要每一个都练习过之后呢，你会有一种功夫，就是说你处事预言啊，处事预言，哪天有一天你就在自己家里扫地，一扫发现地上掉一堆头发，你这个时候起的心不是说，哎呀，我恐怕去找个治秃头的地方吧，你不是起这种心，你会马上，哎呀，根生是无常变坏的，五蕴是无我的，四大是本空的。如果你的体会是这个的话，你这个心啊离开屋不远了，懂吗？你发觉你扫地扫出来是一堆头发，卷了一堆的毛屑，然后灰尘滚成一堆，你会开悟。乃至于有一天你会看到别人笑笑的时候露出一排牙齿，牙齿里面有一个刚刚他吃过中饭的菜屑，那个时候你马上观察到不清净的、啊、一切朽秽不净的、啊、那个时候你会就说，哎呀，我猜得出他刚才一定是喝菠菜汤，你就问，哎呀，你刚喝菠菜汤对不对？被我猜对了吧，你看我有他心通很厉害吧。如果你起了这种娇慢的心的话呢，你一点都没有悟啊，你还是超级大凡夫，而且是超级大笨蛋，离开悟远得很啊。你的心你的思维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这是要你较量的问题。那这里的36物回过头来我们看标斗一下啊，来各位拿红笔或者什么笔跟着我斗哈。法、毛、爪、齿、尘垢我判作一个，我看到闻尘归尘垢归垢啊，那么垢有人说是耳垢啊，尘就是皮肤上的脏东西啊，但是我个人还是把它拿作尘垢是一类，因为你纵使是说皮肤外的那个叫做尘，耳朵里面的叫垢，那耳朵里面那些东西也不过是体啊，身体分泌出来的东西，加上灰尘啊，加上一些皮肤代谢下来的死的细胞，对不对？卷成那个脏东西罢了啊，所以我把尘垢判作一类。然后呢，皮、肉，然后呢，骸骨我把它判作一类啊，所以只要是两个字以上的，你们就稍微夸胡一下，这样标斗会比较清楚啊。骸骨，所以到此为止，应当都还知道它指的是什么东西嘛，对不对？好，不用我多做解释了。筋、脉，筋就是关节骨轮中间呢、啊。那个我们现在叫的什么韧带是吧，就是那个东西。然后脉就是我们所谓的气脉啊，气脉听说是在血管的两侧啦啊，那估计因为印度有这个想法，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想法嘛。心 胆，胆在别的地方呢叫做胆汁啊。那不管胆，胆是一个器官，对不对？胆汁是那个器官所分泌的，可是胆汁存在哪里？啊，胆汁在哪里？对，但是胆汁在哪里？胆汁在哪里？胆汁会分泌到胃里面去，所以胆汁并不存在胆里面啊。那它也会经过肝，和合肝里面的解毒的因子，还有很多的酵素，然后会排到胃里面去啊。它会解决我们吃进去在胃里面消化的那些东西，它含到很多的酵素或者很多排毒的作用，都靠这些东西啊。所以你消化能不能好啊，都靠这个东西。所以这个那个文献当中呢，就有人举胆汁，而没有讲胆这个器官啊。好，这是有这样的差别。那么再来就是肝、肺、大肠跟小肠，有人呢把大肠跟小肠合为一类，通称叫做肠啊。那在这里呢，他把大肠跟小肠各有一个名字啊，分作两类。然后呢，生脏跟熟脏。这个呢，我听过妙老的意见呢，我也问过很多人，我没有得到统一的答案。那么我现在只能够跟各位学长报告，请各位存疑啊，请各位存疑。有这么两个器官，分别叫做生脏跟熟脏啊。那么以后我会带解剖图来。哎，我们各位学长不晓得你们家里有没有什么比较大张的挂报或者是什么百科全书里面有那个内脏器官的标示有没有？啊，不用印彩色啊，不用印彩色，不用印彩色，黑白就好了啊。那有的话给大家一份，这样子的话我们根据那个东西去解释。因为我一直希望我能够找学校那个大挂报，可是我找不来。 OK OK， 好好，那我们把它找来挂起来，因为我特别拿夹子就是这个意思，好不好？以后我们把它带来，就可以自己知道那是什么部位啊。然后呢，接下来呢，我把肚跟胃合作一个啊，我找吧，合作一个。那么呢，我们一般讲的肚子啊，一般讲的肚子啊，其实主要是指肠的那个部位，并不是胃。可是呢，我们今天讲肚子痛，都搞不清楚是肠痛或者是胃在痛。我们统称腹腔就叫肚子啊。那腹腔里面呢，很重要的器官有前面的大肠跟小肠，还有生脏、熟脏，此外还有胃。可是，在一般的书里面，他讲《三十六部经物》讲的胃这个时候，他主要是讲胃中物。所以各位在胃的旁边呢写两个字中物，胃中就是胃里面消化的那个呈乳糜状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如果我们发呕的话哈，把它呕吐出来的话，那是非常腥臭的，懂吗？是非常非常腥臭的，因为里面已经有菌，已经发酵了啊。所以在它很多胃酸跟细菌发酵的情况底下，如果你今天吃消化到一半，把它拉出来也好，或者把它吐出来也好，你整个那个食道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不舒服，而且吐出来是恶臭的，非常恶臭的。这样本来我们吃的东西是非常美好的，对不对？可是只要进到食道，进到胃，尤其进到胃，再出来那就是奇臭不堪的，啊，奇臭不堪啊！这就是所谓的我们要观胃中物，因为观胃只不过是就是那个口袋而已嘛，那个口袋比较不容易产生出不清净的感受，可是胃中物就很容易。所以在那个南传他们就视为胃中物，而不是视为胃袋啊，那个器官啊。这是这个。还有刚才为什么讲胆汁而不讲胆，因为胆本身很小，你很多人根本也看不到，对它也没有什么概念。为什么要胆汁呢？各位如果吐过胆汁，或者有胆汁然后有胆汁结石之后啊，在胆道当中呢升起那种痛，你容易感觉到身心不平等的苦受，你会真实感受到它的不清净。所以我是觉得用胆汁会比胆好的理由是这样，懂吗？因为胆汁是非常恶臭的，非常不舒服，很腥的东西啊。各位如果闻过的话就知道，乃至于它如果你的体质不好啊，体质不好它会产生胆结石的话，那种痛是要命的啊，跟肾结石。那有人在比说胆结石比较痛还是肾结石比较痛，那有个女人就说生孩子最痛，有人说哎呀我的亲人通通死光了，那种心痛最痛，有人就说我心已经麻木不仁了，这种无痛之痛是最痛的。我都在胡说八道，就是看前阵看了一次舞台剧哈，都在比痛。 这是肚胃，把它分成一类。脾啊，脾脏最主要的是我两个我们身上造血的功能之一啊，造血功能之一。可是对一般人来讲也是不太了解它是什么的啊。那再来是肾，我想这个很清楚。脓就是我们今天器官不管在外或者是内，只要是发炎的那个组织都叫脓啊，发炎的组织都叫脓啊。然后再来是血，这是一类。热痰我把它归为一类，热痰我把它归为一类。那你说我们中医学当中呢，痰有两种，一种是寒痰，一种是热痰。那种我们就不再分类了，因为印度他们没有我们中医学的同样的相对等的概念啊，他认为痰就是热痰啊，他没有那个寒气所生的痰的那种相对概念啊，所以我们就知道痰就对了啊。再来防，有些地方呢加上子跟防在一起，那其实你们不妨多加一个字，加上个子防。脂肪就是我们的皮肉中间乃至于器官中间，让器官能够支持住哦，不会因为我们的跳动就在那边空空喊要悬空的。所以如果身体太瘦的人容易胃下垂，就是因为什么？脂肪的存量太少了。所以呢他只要一吃饱又走路走太远，那胃就容易下垂，因为会变形嘛。好，尤其胃是一种会记忆形状的器官，所以如果经常你吃很多东西，然后你的脂肪又不够，那内容很瘦子就很容易得胃下垂，是这种问题。还有我们以前做那个离心轮的那个玩具啊，哎呀，那个一下子你脂肪不够的人啊，器官通通被抛到后面去，整个那个人好像肚肠被翻过来一样，很难受啊，你会难受大半天啊。包括我们今天这个运动完会身体很不舒服啊等等的，或者是血压过低啊，那种离整个人好像已经人肉跟器官剥离的感觉。各位，你要少分有那种角色的话，就可以知道，啊，这个是属于脂肪。膏是我们皮肤分泌的油脂，叫做膏，啊，皮肤所分泌的油脂叫做膏。那肌那个字是错误，啊，那个是肌肉的肌。那你说肌跟前面的肉有什么差别？这个我就无法解释了，哈，我就无法解释了。那反正它就做这样的差别。那肉就是肥肉吧，肌就是瘦肉。这是我随便说的分别心哈。然后再来就是髓啊，髓就是我们的那个脊柱，就是骨头里面的那个内容物啊，骨头里面的内容物。我们今天不是要捐骨髓吗？就捐这个东西。那骨髓本身是造血的功能，我们全身最主要的造血工具啊，这是髓。然后再来呢是脑。那脑当然有大脑、小脑、等等的脑哈。那么再来就是末，末呢，在一般的不净观的不净物当中呢，有两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肠末，我们的腹腔啊，我们腹腔整个那个肠子，大肠、小肠会有一个红，有微血管跟那个脂肪层，大部分的蛋白质所结合起来一个半透明的末。把整个腹腔包裹起来啊，那个就叫肠末。我们的胸腔两边也各有一个末，那个叫做肋末啊。我们的肋骨啊有12对啊，那么右边的胸腔跟左边胸腔各有一个末，跟肠末的形状一样，是血管、微血管跟那个这个脂肪层还有多半的蛋白质所透成的合成的半透明的东西。各位，你们看过人家剥大肠吗？啊，大肠会剥出来那个网状的那个东西，哎，类似像那样，很多料理就把它拿来包那个东西，包一些这个脆肉啊，然后包起来去炸啊、煎啊什么的，那个料理叫什么来着？啊？龟更，哈哈，对，就是包我们所谓的龟更了，就鸡卷的那个外面那个东西啊。当然有人是拿那个豆腐皮哈，也有人那样做的。那吃荤的人就是用那种东西包的，就是这块米啊，真正恐怖。你如果看他生生拿出来那个样子啊，奇臭，那个要用剪，哎呀，洗过多少次才有办法没有味道。好，他生生来的时候，那是真的是奇臭啊，那种脏啊，就不知道。 还有很多人吃那个卤味最喜欢吃给给那给给拿来洗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生的样子？那个味道哦，两公里就实在是不敢靠近啊，不敢靠近。那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墨。那我们的脑其实也有墨，不过看不见啊，不过不容易分别哈。所以这边主要的墨是指腹腔的墨，因为腹腔的墨最臭，胸腔的墨还没有腹腔的墨那么臭啊。所以这边有人讲热墨，有人讲肠墨、肠间墨。那这边主要是指肠间墨而言。那么再来就是那个三点水一个胰啊，它不是胰脏，它我怀疑它是鼻涕的涕，可是前面有个痰，对不对？可是这里就是指鼻涕啊，这里就是指鼻涕。然后再来唾，唾就是口水。但有些地方呢还会加上一个涎，就是口水嘛，一个口字旁一个涎，延长的延啊，那个就是念作涎，就是我们的口水啦。那有人再把那个口水有浓淡去分成涎跟唾，这个我觉得不必要了，反正就是嘴巴的那液体就对了啊。再来就是泪、汗、食、尿，各位细数一下，是不是36个啊？这是墨学根据多方资料哈、以及听妙老的解释呢，我自己稍微断句下来的东西哦。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当时传承的问题啦，所以呢我上个礼拜跟各位抄的这个三藏法术、把它分为外向12、生气12、内涵就是内脏12，那个是一种分类方法啊。那我们这里呢是条列，我觉得都只是一个穷尽列举。以下我跟各位讲墨学受用的两种传承啊。第一种传承就是我上个礼拜跟各位讲的南传的清净道论的传承，可是它只有32物，我觉得无所谓，各位只要能够把32物记起来，这32物呢很容易思维，很容易思维。那么一人没有的话，你下课你等一下抄啊，我念你抄，抄不下来你就随后找学长们啊自个抄，或者查清净道论。清净道论原则上是按照巴利文，所以他们排的顺序是按照巴利文的韵脚排起来，容易背诵起见，所以它变作底下的这样的顺序。我的顺序是按照清净道论的顺序，但是文是用中文就是了。啊，不过一般我们学不进观的时候呢，都是用巴利文念那个东西，那自己要知道那个是什么。但是我们用中文，我感觉也还蛮顺的哈。以下我这样念：法毛爪齿皮，对不对？这是5个字1句，啊，5个字1句，这边就5个了。法毛爪齿皮，那清净道论呢就会教我们这样背：法毛爪齿皮，然后反过去背皮齿爪毛法。为什么要反复这样背？增加那个定位系统。所以各位背不要只是背文字，一定要建构一个人的图，有没有？然后呢你背到法毛，就是全身皮肤的那个汗毛啊，就是法是头发，专指头发，头发以外的皮肤外的那个毛质就叫做毛，对不对？爪在什么部位？有手指，有脚趾，对不对？那个就叫爪啊。法毛爪齿皮，所以你修观就要借着法毛爪齿皮，然后反过来皮齿爪毛法啊，反复的。为什么这个不是背文字的顺序？这是背一张人的解剖图，真实的图，而且这个图不在远处，就是你自己本身。先从你个人自身开始起观，先认识你自己身体的不同部位，你就让自己，你念到法，你就注意到法，不是你真实看到，因为你看不到嘛。当然，如果你要拿个镜子对着镜子，看着镜子中的你也可以啊，那也是一个取向的善巧方便。法毛爪齿皮，对不对？你知道它每一个什么部位。好，然后第二句，肉筋骨髓肾，啊，皮底下就是肉啦。啊，然后呢筋肉再往底下就可以看到筋在底下看到骨看到肾嘛，髓，对不对？髓就是整个这个脊椎的内容物，对不对？所以从上到下，然后你就记到部位，最接近脊髓尾端靠近背面的那个器官有2个，就是游记啊。所以你看啊，从外而内，法毛爪齿皮肉筋骨髓，对不对？这是一外，从外而内一直不断的关进去。各位注意到那个顺序有没有？法毛爪齿皮肉筋骨髓到这里， 那已经把从外而内的那个部位先确定了，先定位好了。定位好了以后呢，座椅在脊椎的尾端，然后看到身体的背后啊，在我们的上腰部的后面，我们最经常按起来会很痛很酸的那个部位啊，有记的时候在，我想我们中国人最重视这个部位了哈。那这个部位按起来会很痛，但是不要太大力按啊，会伤到的。那个部位呢叫做肾的部位，对不对？然后开始往上，心肝乐脾肺啊，心肝乐脾肺，乐就是肋骨，肋骨总共有12对，少部分人有11对，有一些人13对啊，那是基因型的问题。那正常多数的人都是12对骨啊，12对骨大大小小啊，然后脾肺，所以这第三句呢是心肝乐脾肺，这是第三句。所以到这边呢就继续这样的背，发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肾心肝乐脾肺，对不对？可不可以差不多已经会背了，而且不是背而已哦，请各位一定要随文生贯啊，那个像要起得来，那你就自己每一个部位，它就一个部位，就像拼积木一样啊，拼积木一样，你的整个身像都会慢慢慢慢起来啊。我们随后就会谈，我们不是要跟以前我们背解剖学的骨头啊，背器官啊，背这个血管啊，背这脏器，我们不是要背这些东西，背这些东西背后有意义的，因为你要去寻思它的道理。什么道理？五蕴和合，和合无我，其实要去思维这个道理的。所以你看啊，你把这些东西都凑齐了，不过就是一堆的东西挂在什么，挂在脊椎骨跟骨架上面而已。所以其实上这个整个不净观分作两部分，一部分是骨架，一部分是骨架，一部分是挂在骨架上各种形状、作用、味道、颜色不一样的东西，奇臭不堪、极端不清净的东西挂在骨架上面，这样子就能够成就一个所谓的有智慧高等生物的人吗？我移情一提，立刻就升起很荒谬的感觉吗？你说哪一个人，不管是白人、黑人，难道都不是一个骨架上面放一堆东西吗？那这样子的东西挂在肉摊子上的猪都是那个样子啊，都是那个样子，乃至于鸡被割喉了以后丢进那个拔毛机出来的时候，一刀杀开摊出来的那个内容物，跟那个有什么两样？跟那个有什么两样？所以你随时随地在市场都会看到很多这种不净观取向，就可以得到一个意义，那个意义会产生什么角色，那么随后再来研究的事情。这是第三句，心肝乐脾肺啊。第四句，肠末胃中物，这是腹腔的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肠就包括大肠跟小肠，还有包括整个腹腔的那个末，那个末是非常非常难看而且很臭的。然后再来是胃中物，这是我们胃腹腔当中的三个主要的东西啊，肠末胃中物五个字，我把它合作一句，这样了解吗？所以从头再来背，发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肾心肝乐脾肺肠末胃中物，对不对？慢慢这样记起来，这个其实都有它的逻辑性理哈。那个部位啊，以及呢它的那几个连续的前后几个东西它的关联性啊，到这个是第四句。底下这个也很好玩，食，为什么呢？胃中物，胃中物下来是什么呢？你消化完了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屎嘛，对不对？哎呀，屎之后接这个叫做很好玩的，脑，脑很高贵吧？可是你把脑啊解剖出来丢在地上那一坨的样子，跟大便其实真的没两样，你看过吗？你看过吗？没看过，真的是那样子啊。白白黑黑黄黄，然后一点一点在身边挖沟的米面，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啊，死脑，我们就是死脑袋，知道吗？早一点搞清楚这样的东西。你看啊、哦，把一堆像极的大便的东西，然后把它弄成个皱褶哈、哦，它其实是灰灰的啦哈。哦